我误炸自己99次 F-16 首攻俄境内，俄第六集团军被毁。普京访朝前，美韩高层紧急通话，三国已举行多域军演。真主党最高领导人怕斩首逃入伊朗，美力阻以真全面开战。川普同拜登竞逐，美商界支持。川普承诺将企业降税到 20%。非国民众反恶法，副总领馆抗议，非军抗中，新武器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5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西方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将在6月15日到16日在瑞士参加乌克兰全球和平峰会，而中俄却在暗中策台和平峰会。今日6月14日，普京公布了他最后的和平建议，但遭到美国、北约和乌克兰的全面拒绝。与此同时， F-16 首次攻入俄境内，俄罗斯第六集团军司令部被摧毁。自由欧洲电台报道说，有媒体引述未具名的欧盟外交官的消息，说确定参加乌克兰和峰会的国家和组织从93个降到了78个。乌克兰今年6月初曾表示，有10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峰会。瑞士后来报告说有90个。不过一位欧盟外交官表示，他的目标是有80个国家参加，不过亦不排除一些国家可能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普京希望破坏这次峰会，因为他没有和平的意愿。而泽连斯基6月初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安全论坛期间，曾公开指责中共协助俄罗斯破坏这次瑞士峰会，劝说一些国家不要参加，但是中共外交部否认指控。在 G7 峰会召开之际，美国对俄罗斯展开了二级制裁，金融科技全部通杀。美国财政部直接禁止了莫斯科证券交易所在外币、贵金属、股票、货币和期货市场上以美元或欧元进行交易，亦就是说俄国人将无法使用美元和欧元进行交易了。这意味着俄国在一夜之间就回到了1990年代苏联末期。消息传出后，俄罗斯的外汇和股票市场马上陷入了恐慌之中。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已经出现民众排队等待货币兑换的情况。莫斯科时报记者走访了莫斯科各地的15家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分行，发现俄罗斯人正在尽可能快的抛售卢布，而专家认为制裁会增加俄罗斯发动战争的难度，会削弱俄罗斯经济实力。而西方制裁俄罗斯的目的意在威胁中共，中共如果再帮助俄罗斯，就来制裁不远了。14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副议长表示，普京提出的和平计划是我方提出的最后一个和平建议，下一个将是要求无条件投降，似乎暗示如果西方不接受和平计划，接下来普京继续对基辅进行攻击。但是普京的想法可以成功吗？俄罗斯目前在战场节节失利。6月12日，俄军在比尔格罗德地区误投了炸弹，误炸了自家人。而这样的事已经不止一次，刚是在本月已经有5枚俄军的炸弹炸到自家的城市，在4月份更有高达93起误炸事件。另一方面，乌克兰在受到西方武器之后反攻频传好消息，乌克兰部队在哈尔科夫边境地区不仅大规模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还使用高精度航空炸弹针对俄罗斯占领的大型和高层建筑物进行精确攻击。据英国天空新闻的报道，乌克兰使用 F-16 战机成功空袭了俄罗斯军事基地，位置就是在俄罗斯境内的别尔哥罗德州内热戈尔中心大楼附近的第六集团军指挥部，造成大楼部分垮塌，很多俄军士兵被埋。专家分析说，乌克兰可能首次使用了美国制造的 F-16A 战机， 这种先进的第四代战机能够在不进入俄罗斯领空的情况下对目标进行高效打击，而俄军的 S-400 防空系统和先进的苏-35 战机本来对这类空袭有所防范和反制，但是这次事件显示俄防空体系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时有明显的漏洞，未能有效击落侵入的战机。另外，俄罗斯境内罗斯托夫地区6月13号晚间，乌克兰无人机群三次攻击了莫罗佐夫斯克军用机场，袭击后的卫星图像显示有两架飞机的机库被击中，附近的5架苏-34战机离开空军基地。普京即将在几日内访问朝鲜，美韩官员对朝俄军事关系再次敲响警钟。6月14号，韩国和美国的高级官员就普京访问朝鲜举行了紧急电话会议。为了应对普京会，美日韩打算首次举行自由都印多域联合军演。据路透的报道，韩国外交部副部长金控军和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在电话中表示，普京即将对朝鲜的访问可能会加深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从而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坎贝尔对金控军的担忧表示认同，承诺将继续合作以应对普京这次访问可能带来的地区不稳定和挑战。美国外交部发声明说，在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的同时，美韩双方同意通过紧密合作坚决应对朝鲜对韩国的挑衅以及加剧该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据韩联社报道，外交界普遍认为普京这次访问可能选择在6月18号至19号。报道说，朝鲜可能借这次访问用迂回方式对中国施压，要求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商业卫星图像报道说，发现平壤机场的民航飞机已经被清空，另外还有迹象表明朝鲜今日成广场可能正在为举行阅兵进行准备。坎贝尔13号在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讲话时说，俄罗斯为了要更多的弹药作为交换，俄罗斯一定会为朝鲜提供些什么，或者是硬通货，或者是能源，或者帮发展核武器或导弹。而韩国国防部表示，朝鲜向俄罗斯运送了10000个货柜，可容纳约500000枚炮弹。为了应对普京会，美日韩三国计划将在月底进行代号自由都印的首次多域联合军演。韩美日政报局由美国海军航舰罗斯福号参与的联演，甚至演习时间、参与战力等细节还在讨论。据讲，美日韩正讨论罗斯福号抵达釜山港后，在朝鲜半岛周遭公海海域开展联演的方案。一直以来，美日韩仅仅是在海上或空中等单一作战领域进行过联合军演，这种在多领域联演还是第一次。自由都印军演将涵盖海上、水下、空中、网域等多个作战面向，目的在美日韩同盟的基础上提升三方的军事合作。在哈马斯拒绝了美国主导的新的停火协议之后，哈马斯发言人哈姆丹在接受 CNN 采访时，不仅要求以色列接受永久停火并完全从加沙撤军，并且表示后悔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动，还对于人质问题一问三不知，这样令美国非常怒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喊话哈马斯讨价还价必须停止。与此同时，以色列和真主党的战争正在扩大，真主党的最高领导怕被斩首已经逃到伊朗。据雅虎的报道，哈姆丹表示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活着，现在外界担心的就是人质死亡的人数实际上比公开的知道的还要多，因为早前哈马斯曾表示无法满足以色列所提出的交换人质要求，而以色列亦表态会继续深入拉法，并且表示考虑退出联合国。另外，11号以军对真主党发布空袭，定点清除了真主党高级指挥官阿卜杜拉， 真主党作为报复，在13号对以色列境内9个军事据点发射了火箭弹和无人机，而这个亦是真主党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发动的最大规模攻势。据埃及媒体的报道，13号晚上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尖塔镇的一栋两层建筑物进行袭击，真主党、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4名成员被定点清除。据讲，其中有真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哈希姆萨菲艾尔丁，而他是真主党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之外的最高级官员。而真主党最高领袖纳斯鲁拉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会面临被以色列国防军随时斩首，所以出于安全考虑，他现在正前往伊朗境内的一个安全地点。他取消了计划中的会议，将通过德克兰的电视广播发表讲话。伊朗警告以色列，若果入侵黎巴嫩，以色列将无路可退。另据美国话，超过10万名士兵已经准备好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爆发战争时进入到黎巴嫩。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和以色列几乎日日交火，但是因为近两日因以色列追杀了真主党指挥官，导致局势急剧升温。 G7 领袖峰会本周在共同声明草案中强调，对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冲突感到忧心。据 Axios 的报道说，拜登的特使阿莫斯·霍希斯泰恩将在下个星期一抵达以色列，以防止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最近的冲突升级演变为全面战争。川普6月13号在华府举行的商业圆桌会议上，向大约8名商业领袖承诺，他将进一步减税至20%，同时减少商业监管并提高关税，还将不对小费收联邦税。多家媒体援引匿名与会者的话报道说，川普报告与会者20%是个不错的整数，他誓言将共和党2017年的全面税法永久化，并敦促延长该法案的关键部分，包括明年到期的个人和小企业减税政策。川普政府在2017年将企业税率从35%下调至21%，因对盈利良好的美国公司来说，即使很少的降幅亦意味着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减税。川普说他将削减法规，并且批评能源和环保等项目的许可程序是另一种形式的监管或征税。他还主张对小费收入免征联邦税。最近几个星期，川普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华尔街老板的支持，包括比尔·阿曼克在内的对冲基金巨头都表示，他们很可能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支持川普。五月，黑石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苏世民透露，他将在2024年支持川普，而川普已经表示，如果再重返白宫，将考虑任命马斯克担任政策顾问。而拜登由于去参加 G7 峰会，所以白宫幕僚长杰夫·齐恩茨向出席商业圆桌会议的高管们发表了讲话。齐恩茨表示，拜登致力于与私营部门合作发展经济，并详细介绍了拜登当选后通过的立法，将在未来几年推进补贴和基础设施项目。还说总统并不寻求贸易战，但会和盟友一起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来保护美国工业。每次美国大选前，商业圆桌会议都会邀请两位总统候选人向200名首席执行官成员发表讲话，而这次活动约有100名企业领袖出席，其中包括花旗集团的弗雷泽、苹果的库克、摩根大通的戴蒙等人。中共海警执法新规将在6月15号开始生效，菲律宾民众对此极为愤怒，到中领馆前抗议示威。而反对中共在南海的挑衅，菲律宾的新型竞争武器亦曝光出来。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的海警新规称，中共海警船可以对那些他们自称擅自进入中国所认定的中国海域的外国船只开火， 并可扣押外国人多达60人。对此，菲律宾民众非常愤怒。菲律宾在野党同渔民团体14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中共大使馆外举行抗议示威，他们毁掉了贴有中共党徽习近平画像的纸板。菲律宾在野党秘书长蒙帕拉蒂洛表示，渔民们和菲律宾人将蔑视这条命令，而且中共才应当承担擅自闯入的责任。中共不断南海挑衅，除了明天实施海警三号令，中共的三艘055万吨大型驱逐舰亦将开向南海进行实战化演习。报道说，有73%的菲律宾民众支持菲律宾反制中共的侵略行为，或者以外交等方式进行回应。民众更支持提升国家军力，包括建造新型快艇以增强防卫力量，亦希望增加巡逻次数并派遣更多军队前往。报道说，菲律宾正在开发新型舰艇，这个是具一定的防卫性和隐身外形设计的快速攻击艇和高速战术艇。菲律宾计划建造42艘快速攻击艇和16艘高速战术艇，以加强在南海地区的防卫能力。而这些新型艇将成为中共在南海的竞争对手，尤其在一些水浅大中型舰艇难以进入的岛礁周围水域，菲律宾新型快艇特别适合于小范围高强度的海上操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